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5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神韵真相的修炼体会，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9日。自从中共渗透纽时发表多篇诽谤神韵的报道之后，我心里很难受，内心发了一个愿，今后推广神韵，只要有机会都要讲清神韵的真相，希望众生不管是否买票进场，在这过程中他们都有机会明白真相。台湾佛学会也鼓励大家，我们每个人都应当以善念和智慧向社会全面讲清真相，每一份努力无论大小都能开启人心，消除误解，并加深人们的理解。以下就我这段时间推广神韵过程中的实际例子和大家分享交流。因为我是演出的剧院，原先非常支持神韵的主任无预警地被换下来，换上一位代理主任。虽然这位代理主任从神韵到表艺中心演出他都在那儿工作，一路从职员到组长到代理主任，我们合作多年，他是位非常严谨的公务员，对我们也友善，可他却从没有完整看过神韵。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再去讲清神韵真相。在正式会面前一小时，我先传一些影片到他的社交账号上，包括中共的秘密战争、对神韵与法轮功的跨境镇压和关于神韵的五大事实、大纪元报道、白宫宗教自由委员会成员阻止中共跨国镇压，以及新唐人报道、德国起诉中共间谍涉违反欧盟保护法轮功决议，而他也都已读。正式会面时，我很诚恳地送他一份神韵挂历，恭喜他升上主任，也话家常地谈了一些话。再切到主题，我说，主任，从2010年我们合作到现在，您知道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一个修炼团体，我们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也希望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然后我就把法轮功是什么，神韵要展现的是什么，中共为什么惧怕神韵等等一一告诉他。纽约时报不实的报道导致国外有剧院因此取消演出，他回答，在台湾一切依法行事，只要按照正常程序不会有问题的。结束前，我邀请他今年要进场观看，并想送给他神韵真相特刊时，他回答，你传的影片我都看了，不用再拿了。虽然他是典型的公务人员，认为只要做好本职工作，这些事与他没太大关系，但我还是为这位众生明白了真相而感到高兴。有一次和同修去邀约茶会来宾，就随机走进一家公庙，正好主委、副主委等一些干部都在场，我们就邀请他们参加茶会。副主委很直接地问，你们跟法轮功是什么关系？神韵跟法轮功有关系吗？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满面笑容，于是很轻松地回答他，因为神韵是个艺术团体，也是修炼团体，艺术家很多都是修炼人，演出的内容是弘扬神传文化，叫人敬天信神，重德做好事的。台湾法轮大法学会是邀请神韵来台演出的主办单位，我们是法轮功学员，当然义不容辞地担任推广义工。我们觉得是在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就像台湾每个地区都有庙宇，也是在提醒老百姓要敬天重德，所以呀，你们也是在做很有意义的事哦。就这样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后，又谈到中共无神论，害怕人信神，害怕人有信仰。结果主委主动谈到他们去中国大陆，车子开了好长一段路都看不到一间庙，好不容易看到了 要进去朝拜，却说五点了，下班了。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后来又问我们，为什么中共要迫害法轮功？同修就把他因为修炼法轮功，身体由谷底又重新恢复健康的真实过程告诉他们。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所以修炼人数越来越多。中共害怕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众多，也害怕人有了信仰就不受党控制了。他们听了很认同，认为这么好的功法迫害没道理呀。所以当下五位都报名了茶会，虽然他们当天临时有事没有出席，但毕竟也听到真相了。一次拜会市公所，市长开会中由机要秘书会见，这位机要秘书相当年轻，我们除了邀请他和市长参加神韵赏析茶会，也讲了神韵由一个团成长为八个团所创造的奇迹。这位机要秘书是高师大毕业的，我就从传统文化切入，神韵成立的宗旨就是弘扬并复兴中华神传文化，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从政的人爱民如己就会得民心等等，他非常认同。最后我拿出神韵真相报纸告诉他，纽约时报污蔑性的报道是不实的，他很慎重地接过去。这位众生最后在茶会上代表市长致辞，感谢神韵能来我市演出，他本人当下也订了票，真为这位众生摆放好位置而高兴。我在茶会上担任公关，当我知道我席上的来宾名单时，都会先做功课，这样跟来宾才有话题。有一次知道是一家上市贵公司的四位高阶主管，我先上网查了这家公司的信息，一开始就亲切地跟来宾互动，他们其中三位从来没有听过神韵，因为是知识分子，我就以我是教育工作者的角度看神韵年轻艺术家，认为他们不但在艺术上刻苦提升，在道德修为上更是年轻人的楷模。我非常愿意支持这些年轻艺术家，何况有很多是来自台湾的。当天主讲内容很精彩，也谈到了中共迫害的真相。最后四位都各自订购两张高价票后，我就开始谈纽时的报道，利用离开神韵艺术团的人回头诬告神韵如何如何。一位经理回答说，这些人肯定是受了中共的控制了。真高兴又有众生明白了真相。在这一次茶会，我第一次使用法轮大法学会神韵专案的名片，也有机会介绍法轮功是什么，感觉更自然。我们是每年举办的博茶会，除了吸引爱好茶文化的人前来，也是地方名院主流必参加的盛会。每年我们都希望有正式的展位来介绍神韵，但总因条件不符合而未能如愿。今年我是同修发了一个愿望，无论如何一定要有神韵展位，透过各方努力还是没有结果。随着申请截止日期越来越接近，我请求师父帮弟子，突然我们想到为什么不直接找主办官员。由于主办的科长是原先的表意中心主任，和我们以及媒体同修一直保持着很友善的态度。我约了科长见面，出发之前，我在家发了很长的正念。在会议室内，我很诚挚地谢谢科长过去一直都很支持神韵，坦言今年我是迎来前所未有的增加场次的演出，我们需要更多的宣传介绍。也谈了神韵面临中共打压的困难，中共为什么惧怕神韵，神韵对全世界起到了回归传统的重要性。科长很专注地听，最后他说了一句，你们可不可以用茶席的方式推广？我马上回答，当然没问题，神韵就是艺术演出，以茶席的方式介绍神韵是再恰当不过了。 第一阶段科长同意了，但说还要县长同意。为此，我们又到县府，在县长出席营销农产品记者会的空当，我们向县长报告了这件事。县长爽快地回答，可以。我觉得这是我市媒体同修平时打下的基础，与人为善。同时，今年我市同修在茶会或邀约过程都重视讲神韵的真相。师父看我市同修整体心性都提升上来，送给我市一个大礼物。后来知道给的展位是最高档特别的空间，负责规划的厂商说，神韵是最顶级的演出，当然要安排最好的空间，而且完全不用申请和付费。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而且以这么特别的方式获得。感谢师父，感谢同修。讲神韵真相要看对象，智慧的讲。一般我都会先真诚地与对方互动，先谈神韵现在的成就。他所要传递的精神是全世界都认同的普世价值，再谈到传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然后再谈到为什么全世界都欢迎神韵，唯独不能在中国演出。我深深感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的法，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同时，我们的为人处事也是真相的一部分。师父要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清真相。在这段时间里，我似乎更能体会这三件事缺一不可，而且互相之间有连带关系。感谢师父让我因为推广神韵，有机会走出去，跟众生结缘，让众生明白真相，心中充满无限感恩。正如同修所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优势和环境，有的人更适合参加公众活动，有的人更擅长一对一交流，还有的人更适合与官员或媒体沟通。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能走出来，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做好三件事。让我们珍惜每一个机缘，用善念讲清真相，帮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并支持我们反迫害的项目。以上交流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疫情之后救人急》，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清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9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是一名医生，跟随师父正法一路走来，我从年轻小伙子变成了中年人，修炼一直平稳。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前，我主要是在单位给同事、病人讲真相，在家打真相电话。疫情后，我全面转向面对面讲真相。下面写出疫情之后，我面对面给世人讲真相的体会。2020年疫情突发的时候，众生在大劫难当中。作为大法弟子，我深知自己的责任，我抓紧一切机会，给接触的同事、患者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解封后，我回到了家中，学习师父新经文。我悟道，对不能得救的人的大淘汰开始了。这对于遥远天体，对他们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是多么可悲。我告诉自己，必须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突破自己的面子心、怕心、懒惰心，叫众生真正明白真相，得到救度， 同时也锤炼自己，更符合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我讲真相的方式是利用一切机会与人搭话，再结合实力循序渐进的讲。医院、商场、学校、公交站点都是讲真相的好场所。与对方聊聊天气，讲讲当下的热点问题，说说疫情过度风控造成的经济大萧条，说说老百姓的生活困境，会引起他们的共鸣，然后讲三退，再讲大法真相，讲天安门自焚伟案等。我一般会结合当地的实例，比如从医改聊起，报销越来越少，开药越来越难，各种限制越来越多，面子工程、员外、维稳浪费大量金钱，老百姓的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民生问题日益恶化，日子越来越难过。再结合实例讲中共的邪恶腐败是一切问题的毒根，中医讲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现在都是歪风邪气，所以瘟疫灾难才多。从心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的罪恶与你无关，你就不受他牵连，好人坦荡平安。用此类通俗的语言加上实例，就很容易劝三退。下面与同修分享几个救人的故事。有一次，我在 CT 室门口看到一个外卖骑手，他是被汽车撞晕了，他的年轻同事送他做 CT， 匆匆忙忙的就走了。他躺在转运车上还没太清醒，穿得单薄，孤单无助，我看他挺可怜，就给他拿吃的，打热水给他喝。他告诉我他一天了都没有吃东西，非常感谢我。他缓解一些后，CT 报告出来了，我把他送到了急诊医生那里，结果他清醒后一看，挂号时名字写错了一个字，因为当时被撞晕了，没看那个同事写的名字对不对，这关系到保险赔偿问题，他很着急，但是急诊医生也没办法改。我又找门诊挂号人员把名字帮他更正过来了，他十分感激。我详细的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帮他做了三退，最后很晚了，他那个同事还没有来接他。我嘱咐他一定也把法轮大法的真相和美好告诉他的同事。他激动地回答，我要告诉站上的所有人，值班的保安大哥目睹了这一切，冲我竖起了大拇指。有一个在病房住院的病人是肝癌晚期，他用的是农村合作医疗的医保，报销比例很低，他必须每天吃的抗乙肝病毒药物较贵，正好我手里有另一个朋友送来的不吃的药，这个患者的几个姐妹都来看他，也是家族性的乙肝，正好也需要这种药物，我就把价值近千元的药物送给了他们，还免费帮他们做了彩超，因为我们科室就有彩超机器，我也擅长做彩超，他们都很感激。我给他们都详细讲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这样的病人都很信任我，也把他们的亲朋好友介绍给我看病，给我创造了更多讲真相的机缘。我经常免费帮助病人和家属做彩超，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劝三退，效果都很好。一天，我在公交站点给一个中年男士讲真相，他说自己在非洲的尼日利亚打工，待在大陆的时间不多，我给他讲真相做三退，他都很认同。公交车来了，他匆忙赶车去了，我冲着他喊，小心点，家人还等着你回来呢。那一瞬间我眼含热泪，底层打工的人为了生存背井离乡远走非洲，生生世世为了得救也不知吃了多少苦，他也感动了，望着我挥手说谢谢。众生为了得救轮回转生不知道多少次了，就等着大法弟子来救度，如果我们错失了机缘，真是愧对他们啊。师父把众生推到跟前了，我争取每一次机会都不错过。有时因为自己的状态不好，因为一瞬间的犹豫没有张开嘴，等再去追的时候为时已晚，我都非常自责，会后悔很长时间。所以平时的学法练功 发正念一定得跟上，否则救人的力度就会打折扣。一次，我在医院住院部门口遇到一个年轻人，我和他搭话，给他讲真相。他在北京工作，是回族人，因身体不适在这住院调养。他对我讲的真相很接受，因为自己的民族信仰，所以对我的信仰也很尊重。他说在一家国有工程公司工作，经常有送礼送钱的，请吃饭去娱乐场所的，他都尽量拒绝。对于中共体制内的腐败，他感到厌恶，不愿同流合污。我们俩很有共鸣。那天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我俩在大门口屋檐下聊得仿佛与世隔绝。我详细地讲着真相，他真诚地与我互动，最后依依惜别。我很感慨，世人本是天上的王，为了自己天国世界的众生得救而来，经过了漫长岁月的轮回转生，还能保持纯真本性的真是太难得了。这样的众生我们不去救度太可惜了，努力吧，但愿正法结束的时候我们不留遗憾。有一位老患者 Z 大哥，是退休的机关干部，他得肝癌7年了，因为血管变异等因素治疗困难，我给他讲大法真相，劝三退，他都乐呵呵地接受，很喜欢看大法真相资料。我送给他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他很认真地听，后来他多次复查肿瘤都没有复发，每次看到我 Z 大哥都大声地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 Z 大哥人很善良，他的生命在明白真相支持大法后得到了延续，也在逐步走入大法中，这真是一个生命最大的幸福。各种机缘遇到的人都是我讲真相的对象，比如因为房屋租金经营权归属带领大家打官司，因为采暖不达标上访等，我都是走在前面的人。大家看到我不惧中共恶势力为大家据理力争，慢慢的都很信任我，把我当成了主心骨，我再去讲真相就水到渠成了。有一次我的租客因为房屋跑水造成了很大损失，以前我给他讲过真相，我体谅他做民宿赚钱很不容易，只是扣了2400元押金，我花了10000多元重新装修，他很感激我，一再表示一定好好监工，保证工程质量。我再次嘱咐他告诉家人朋友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中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看到了大法弟子的高境界，也很相信我讲的真相。疫情后我劝退了5500多人，比起做得好的同修还差得很远，可是看每天的三退人数一般都是4万人左右，我就在想，大法弟子这么多人，就算每个同修一天劝退1个人，也应该比这个数字多得多啊。同修们加油吧，师父不希望落下一个有缘人。我们是住师正法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得对得起这个称号啊。这2年我明显感到救人越来越容易了，正法到了最后了，大法弟子只要正念强，救世力就阻挡不了我们救人的脚步。当然干扰麻烦总会有，家人同修总是提醒我不要执着于数量，不要起欢喜心，我也时时警醒自己，有时我想正法的时间真的很少了，自己最后能不能达到圆满的标准，还有多少众生没有救下来。我修炼法轮大法快30年了，从得法1年多我就开始背法了，现在静下来的时候背转法轮，感到大法的法理真是太大了，每一次背法都能感到法理层层的展现，出去救人的时候就会感到正气十足，思路清晰，讲出的话既流利又押韵，很有力量。生命融于法中是幸福充实的。我每天做着3件事，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师父为我们扫除着障碍，承担着罪业，倾尽一切成就着我们，弟子心中无比感恩师父和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夜谈好坏出自一念的一点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2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理解，因为发出的念头不同，所以会带来不同的后果。看到同修在明慧网上的体会，使我想起自己几年前的事。我把自己那些不在法上的一念曝光出来，警醒自己，也提醒同修不要认为是小事。2019年末的一天，我做好晚饭，等丈夫下班，又随手把丈夫要洗的衣裤泡在水盆里。我饭后去洗衣服，洗完后丈夫仍在喝酒。我看着他那种满足的样子，脑中冒出一个念头，他什么时候给我洗洗衣服？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这一念不在法上。第三天，我出现了身体右侧偏瘫的严重病业假象，真的就是丈夫洗衣做饭了。现在我认识到，是自己那不正的一念招来了鬼上门，而且这一念里有多少人心呢？抱怨心、妒忌心、委屈心、求安逸心、向往幸福生活的心、求回报的心，这是身体出现病业假象后，我多学法、背法、抄法，大法不断清洗我，才使我认识到的。我多年来在大法修炼中浪费着时间，根本就不会实修，只是做个人中的好人，我真是对不起师父啊。几天后，有外地同修来看我，帮我发正念，帮我在法上提高。我知道同修们都在忙着救人，还抽时间来帮我，我感到惭愧。我没做好，给大法抹黑，给当地救人也带来不好的影响。我不想再给同修们添麻烦，就跟同修们说，我没事，慢慢就好了。当时我没有把它看作是病，悟道是师父让我提高的，我好像对法很坚定，坚信自己能好。现在我认识到，为什么要慢慢好呢？这一念体现出自己多年学法不得法，法理不清，面对磨难无可奈何。那时我知道自己是修炼大法的，但大法在我心里有多少，我做到了多少，没有想过。我知道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平时也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尽量不错过救人的机缘。可是现在我躺在床上，怎么救人呢？有一种犯罪感。这时又冒出一念，休息一下吧，这些年有点累。当时我也没有感觉到这一念不在法上，更没有否定它。随着不断学法，我的身心都在大法中不断归正，认识到了休息这一念是旧势力想毁掉我修炼的意志，用安逸拖垮我。我想同修们都在风雨无阻地救人，我怎么能休息呢？我就继续做三件事，否定了旧势力强加的念头。现在我认识到，修炼哪有休息的，放松一点都会被旧势力钻空子。可慢慢那不正的一念滋养了邪魔，虽然我的身体已恢复得让很多人感到神奇，但我到今天还在病业假象中不断否定着还能在身体上体现出的不正确状态，严重地影响了做好三件事，但我没有放弃修自己。慈悲的师父看我还有修炼的心，还在大法中不断归正自己，就给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师父又一次救了我，弟子不知用什么语言表达感恩师尊的救度之恩。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我要多学法，学好法，抓住一丝一念去修，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清除阻碍我主事正法的一切邪恶因素，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